美国近期通过芯片与科学法，助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加强对中国的竞争力。另外，美国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出现好转，国会预计会通过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今天我们邀请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教授来分享他的分析。欢迎廖教授。
好，你好。
廖教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芯片与科学法，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芯片法它的作用有哪些，要会如何助力美国对中国的竞争？
是的，如果说我们说二十世纪是石油的世纪的话，那二十一世纪可以说世界经济命脉就是芯片了。毕竟芯片是从智慧手机、汽车制造到这个军事国防工业不可或缺的这个关键零件。那过去两年在疫情中间更显出晶片的重要。拜登总统刚签署的这个芯片法案高达530亿美金，这个产业主要的政策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芯片在地生产。目前有大概80%的美国芯片是从亚洲进口，那亚洲当然是有北韩和中国两个不确定的地缘政治因素，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让美国经济受到影响。那这在530亿里面有四分之三，就是它差不多390亿直接补贴业者在美国盖晶圆厂，那剩下是支持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研发。那这个晶片法案一方面是希望半导体能够鼓励厂商回到美国生产，另一方面是希望对抗中国逐渐崛起的这个晶片生产势力。因为在芯片法案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guardrail， 就是护栏条款，就是接受补助的厂商在10年内不能在中国投资或扩厂28纳米以下的芯片。那目前政治我们看到这个法案它的这个意图其实是还蛮明显的，就是希望能够和政治光谱相近的关键国家加入美国为首的这个阵线联盟，让美国从过去以国家队为单位的这个竞争方法变成所谓的 Chip 4， 就是晶片联盟，就是美国、日本、韩国、台湾，也就是说这个在这所谓的第一岛链，把这个围墙设在第一岛链，然后让这个四个国家能够在晶片上互相的合作，然后把这个让中国能够策略性的隔在外面。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它的目的很明显，其实晶片法案更深层的战略目的，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廖教授，我们也知道台湾是这个全球的一个主要的芯片的出口国了。那么与台湾合作会不会带来这个芯片法的通过会给美国与台湾的合作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以及这个芯片法所带来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全球的供求和供应链呢？
是这个法案应该是这个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脱钩的第一枪。那他当然是鼓励这些厂商回到美国本土来设厂。那当然，他美国本土的这个英特尔是最大的受益。那当然就是我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德州仪器，这些都可以渴望能够得到一些补助。那虽然说是有经济补助或是一些节税的诱因，但是在这个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还有董事长刘德英他们都表示说，在美国设厂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说搬就搬。一方面是要面对美国比较高的成本，另一方面是要离开人才和亚洲国家比较紧密的上下游生产的一些优势。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有些厂商还是有点却步的。那当然是日本跟台湾算是比较有意加入，但是韩国还是在观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并不是主要目的不是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半导体能够重新的恢复往日的这个光荣，而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政治光谱比较相近的国家能够在同一个联盟上面。那这个法案会对全世界的晶片供应链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改变，也就是经济竞争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考量，也就是而是要考虑到价值、理念和政治的竞争。我们看到中国不管在手机通讯、互联网、电动车，跟世界上各个有不同的体系。虽然说中国和现在世界晶片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但是在10年、20年后，会不会是有一个泾渭分明的抗争？我们其实是要继续观察的。
是，那这个礼拜除了这个芯片法之外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现在7月份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似乎是有所好转。请问廖教授，您会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明说美国目前的这个通胀压力已经是有所缓解了吗？
是的，就是刚才公布的这个美国7月份的通胀数据是年增率8.5%。比起6月年增率超高的9.1%，稍微减缓一点。那当然，这个是让华尔街也是高兴了一波，让这个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通膨其实进入不见得是触顶，不过是进入高原期。也就是说，目前全球对于这个下半年还有2023年的这个经济成长预期下调，所以对原油市场的这个需求明显下降，所以也就是造成原油市场的价格不断下跌。在过去2个月，我们也看到很明显的这个油价，美国油价的下跌。那还有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开始发酵，让很多的商品消费开始降温。那因为就是在这个让人稍稍放松的这个数字之下，我觉得还是要留意，那尤其是这个服务性消费的通膨，像是住房、保险、这个医疗支出，那这些我认为是通膨的高水准，应该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那或许到年底，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
我们看到美联储为了应对目前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是连续几次加息了。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形势之下，美联储接下来会如何行动？是不是会和预期的一样，在9月份继续加息呢？
我认为会继续的，因为毕竟8.5虽然是比起6月份来的9.1来的低，但是还是8.5还是离他们2%的通胀的目标还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那目前他们在这个预期，在接下来9月，然后11、12月这3次会议里面呢，可能最后会到年底会这个再加息差不多6码到8码左右。那我认为这个联准会他们目前的步调并不会放缓，因为毕竟目前的8.5的水准还是蛮高的。那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通胀这个稍数字稍微缓解，再加上前两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是相当强劲的，那这或许是一个这个联储局希望所看到的，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所谓的软着陆，就是说当他们升息的时候，这个不会造成美国经济的衰退，同时也会造成这个价格的下降的话，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状态。
是，另外我还想说一下，这个美国的众议院预计会在明天就通过的这个减少通货膨胀法，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法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个法案虽然叫做减少通胀法案，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减少通胀，其实很多经济学家是存疑的。那这个减少通胀法案可以说是这个旧酒装新品，是拜登1年前所提出的这个重建美好法案中比较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共和党支持的部分分拆出来的一个法案。那在这个数个月的协商和重新包装之后重新登场，那把最近大家很关心的这个通膨包装在这个法案上面。这个法案其实金额高达7000亿美金，那主要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超过一半的绿能法案，其中包括电动车和环保房屋建筑的一些补贴和免税的减免，那这是一个最大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扩大这个ACA Affordable Care Act，就是全民健保，还有降低美国医疗保险的处方签的价格。那我想在这些方面，其实是一个或许会看到一些直接的价格降低，但是至于是不是能够对通胀有所注意，这个可能需要时间来观察。
是，而且廖教授，我想继续，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非常关心，就是美国10月8号即将会举办的这个中期选举，那么民主党的这个选情呢，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要看这个拜登总统执政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通胀啊，这个经济情况、就业的情况是这个美国的民众非常关心的因素。那在您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我们有可能会看到这个通货膨胀的形势有所好转吗？或者说，拜登总统或者民主党推动这些法案，有可能可以见到一些效果吗？
我认为在其中选举之前，可能或许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通胀明显的下降。但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已经看到7月份它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往上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过去一直从5%、6%一直到9%，然后现在降回8.5%。那或许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原油这个价格继续下跌，然后其他的这个就是像是工资能够持平的话，那我认为这是就像我刚才说，可能进入的一个高原区。不过对人民来讲，就是当然现在很多的法案，像是这个减少通胀法案，或者说像是一些这个地缘政治一些新闻，我想民众最关心的还是通货膨胀，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这个美国人每天生活的一个这个我们买东西啊，一出门加油啊等等的，所以我认为对于通胀这个拜登政府他们也相当这个努力的在就是传递这个信息，就是他们已经在做所有他们有可能的事情来降低通胀。那就像这个降低通胀法案，他们当然就是说，这个经济学家认为不见得真的对长期来讲对通胀会有帮助，但是对直接民众，像是电动，如果你购买电动车， 或者是一些处方签，可能是有一些直接的注意，这对民众来讲还是蛮有感的。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
谢谢考拉。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